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今天是我们的第111集，
没错，111，
就是不是单身的111，只有三个一。
111，
对，殊不知其实我们要200集了。
对啊，又要开始想下一个一周年要干嘛。
好久没有了，还很久好不好。如果我们做到205集的话就第二周年，但太久了，我们先不讲这件事情。
对，太久远了。
那不知道大家就是七月跟八月过得还好吗？就是鬼门开的这段时间。因为我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上班的人啊，七月八月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两个月呢是硬生生的31天，而且没有任何的假期。
对，那个暑假已经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了。
对啊，我想说哦，每次到七八月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办啦，是不是要用一些特休啊，还是用一些补休呢？就发现自己其实换了工作根本没有休可以休，那就超痛苦，然后同事们都在休假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一直在上班。唉，但没关系，九月马上就要有连假了，
没错，
然后接下来十月也有，
那个，对，中秋节啊，双十节啊，
中秋节是不是吃那个
四天连假？
中秋节要吃月饼，对不对？
月饼，
月饼，夜晚的饼，
还是夜子的饼？
月饼，
月饼，
我蛮喜欢吃月饼的。
我喜欢吃有那个蛋黄在里面的那种。
哦，但是我们今天谈中秋节是不是太早？
对啊，好像太早。
那我们还是再讲中秋节好了。
好，那别再录了。
最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之前不是跟大家聊到说我们，就是
决定就是
继续住在这个房东的楼下这件事情了吗？
没错。
对，然后其实发生了蛮多事情，就是我觉得啦，就是住在这边久了，我没办法接受一成不变的生活，所以我就是花了一点点的，就是自己的就是口袋的钱，然后去把房间啊，这个家里啊，稍微装潢了一下。
对啊，油漆啊，铺地板啊。
对，我整个房间大升级耶，原本是一个破烂小屋，然后现在变成一个民宿。
哦，好期待我的房间哦！我房间还没开始动工。
对，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新室友，然后卡拉会跟新室友换房间，然后到时候卡拉房间要重新动工，那时候就要派艾瑞克再次上场。我们这一次呢，就是真的是最近啦，都是
苦力
力活的，就是尤其是可能会请艾瑞克来帮忙搬一些重物啊。就是那时候不是分享限动嘛，就是想说艾瑞克来载我，然后是不是被骗去搬东西。但大家其实不知道的事情是艾瑞克帮我搬更多的东西。好多，超重，因为我们买了个地板。
对啊，
那个地板是，那种卡扣式的木地板。
对，24箱，
我们是五楼。
对，然后每一箱20公斤，
哇，
那真的移动不了。我那时候真的是尝试想要移动它，
對，
但我只能左右左右，一个都拿不起来。
对，真的很重。
对，它密度超高。
我觉得搬如果平行走可以，但是爬楼梯这件事情真的太恐怖了，
感觉腰会受伤，
完全重训。而且前阵子我才去，因为说搬那个东西的前两天我才去重训，然后我那时候重训就是腿的部分，然后教练就是讲说，你好像很久疫情都没有来健身房了哈，就是要把你操一下，然后就大操一场，就是我真的是脚酸到极致，然后还结束前还叫我做那个极限的运动，就是什么 Bobby 跳啊那些，哇，超崩溃，
酸到爆。
结果隔两天地板就来了，然后就是我要爬五楼，没办法。我跟另外一位朋友，就是我们两个人，一开始是艾瑞克来之前，我们是两个人就尝试的搬那个24箱的那个地板上楼，结果我们大概只搬6箱吧。
对，然后就不行了，大两瓜细两瓜，
完全力竭哦。然后就是直接坐在沙发上，然后吹冷气，就拜托赶快开冷气，我快死了。然后就在那边休息3个小时。然后后来艾瑞克跟另外一位朋友才来帮忙，
对，来救援了。
对，但其实艾瑞克不止来帮忙搬地板的部分，因为最近就是家里整个都要大动一场嘛，就是可能尤其什么房间里面的那个家具啊都要移出来，什么柜子都要拆掉什么的，所以都需要非常非常多壮丁一起帮忙，就是连我一个男生都没有办法一个人玩这件事情。那卡拉更不用说，因为他真的很小只，等他柜子一倒下可能会直接消失，
或者被压扁。跟狗狗一起，
哇，这个扁掉。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请艾瑞克来帮忙搬东西，在这整个礼拜我们真忙到炸掉。
对，
然后就是
炸裂，
我们要出货嘛，对不
对？对，哦，我们现在家里非常非常的混乱。
对，我们要出货，应该说现在已经出了一部分，所以还好，但前面要出货呢，箱子多到一个爆炸，然后家里就各种那种家具搬出来，然后很乱很乱很乱。
对，
然后我把东西搬出来之后，就请艾瑞克帮忙一起拼地板。我觉得拼地板这件事情一开始真的是 很难，我觉得是很难，因为木地板卡扣时很难切什么的，花很多时间。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变成了
地板达人，
拼地板达人，
拼地板达人啊，
达人啊。对，反正就是因为卡扣式地板，它需要用点力，然后要卡得很密合，这件事情很重要，
才不会跑来跑去。
对，不会跑来跑去之外，就是如果有一点缝隙，你可能会割到脚之类的，
危险，
是很危险。然后因为我的房间先漆好了，先清空，然后所以我房间就先铺好了。但是接下来呢，就换卡拉房间之后要铺。那因为我们就跟艾瑞克讨论之后，就想说，要不要先让卡拉先体验一下拼地板的感觉到底有多难？
对，我先自己摸索一下，
然后我们在旁边取笑完之后再说，好，来看看什么叫专业，什么叫做
碾压专业
地板达人啊，
让你看看什么叫拼地板
达
人，
对，地板达人这样子，
就拿地板打我。
对，因为我们有个学弟在拼嘛，然后他说他拼了3天，哇，只是一个小房间，但是我们昨天是4个人一起拼，然后大概2个小时。
那很快，
差不多吧，
很快
耶。因为我们找到一个完美的 SOP，
智慧啊！
哇，拼地板达人，
哇，
然后拼的超漂亮。反正我现在房间真的很美，欢迎大家来参观。
他家
没这些，
他房间现在更是那种 IKEA 的那种展示间。
我每次起来，我以为我睡在 IKEA， 想说我看了是不是有路人在看我，
好没有隐私，
好没有隐私。
对，
我现在非常享受我很期待客厅也赶快把地板拼完。
真的，
因为现在客厅太乱，我完全经过都很想赶快进房间。
对，我们现在就是连经过要走到房间都有点困难那种。
对对，东西真的很多，
太多了。
好啦，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赶快把我们的这个温暖的小屋弄起来，然后房东不要再下来了，拜托。
对，恳求房东。好啦，今
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就是最近的一个小小的近况那样子。好，今天是卡拉跟我们说故事，那你要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今天要讲的这个偷听课的投稿，它叫做花栗鼠爱吃小麦。
哦，花栗鼠
爱吃小麦，听起来很好吃。
好，
他说，我是一位国三生，明年就要准备会考了。每天读书都一定要搭配康纳跟卡拉的谈话声，然后他挂号绝对没分心，确定。
等一下，他会不会是1年前投稿，然后他已经考完了？
有可能，他说我现在考完了。对，然后他说，我是同学在我失恋的时候介绍偷听史多利给爱听又怕鬼故事的我。
失恋的时候听鬼故事最棒了，
哇，好棒哦，疗愈疗愈。
那你有没有恋爱的感觉啊？
然后他说，希望偷听史多利可以永续经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谢谢，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永续经营。好难哦。
对啊，真的。
我们可能要准备开副频道。
对，感谢这位花栗鼠这样。然后他说他这次的故事是一个他外地朋友的亲身经历，这也不算是他自己的故事，但他会用就是他自己的视角去跟我们阐述这个故事。
所以是可怕的吗？你觉得？
我觉得很酷，
很酷哦。
对，我第一次哇看到这种故事，
假的。
对啊，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就是他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在我2021年的上半年发生的。我有一个同学叫做阿软，他自称感应得到鬼，也看得到人的气场。但我这个人是不怎么信邪的，所以不管阿软讲得多真实，或者是有多少人因此被吓得半死，我都只觉得这是他的幻想而已。直到有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一只非常亲人的小野猫。我看它还小，就把它带了回家，并把它取名叫做赤瞳，因为它有着一双看了会令人发寒的红色猫眼。我本来就很喜欢猫，这个眼睛反而让我觉得很酷，所以不会害怕，也都没有多想。但我却没想到，恐怖的根源就在这一天逐渐的蔓延了。我每天都会买猫罐头给赤瞳，看它吃完之后，我才开心的离开属于它的小房间。我每天都看着它把东西吃完，但是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赤瞳的大小都还是跟一只一个礼拜的小猫一样。我带去给医生看，医生也说赤瞳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要我定期检查就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担心赤瞳的健康，我一天比一天虚弱，但我还是装作没事的，每天拖着这个身子去学校。但不知怎么的，到学校的时候，阿软跑来问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他说：“你是不是养猫啦？”我当时很惊讶，想说：“你怎么会知道？我都没有跟其他人说耶。”他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和我说：“别问，你那只猫是不是有一双红色的眼睛？”我当时整个人都吓呆了，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任何有关赤瞳的事情。阿软看我被吓得不轻，又连忙再问我说：“你是不是在把他带回家之后，这阵子的身体都越来越虚弱？”我马上点头，便追问说：“难道我的身体状况和赤瞳有什么关系吗？”阿软马上回答说：“有。如果还是不相信的话，就把他带过去看他。”放学之后，我带着阿软来到我的家。赤瞳一看到阿软，就露出了嘶牙咧嘴的罕见的情况。那个凶猛的样子，我是第一次看到，从来就没有看过赤瞳会这样子凶人。阿软说：“我的身体变差，是因为那一只猫把我的阳气吸走了，因为它的身体里还住着一个灵体，所以它为了吸阳气，才会待在我的身边一直徘徊。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只猫吃一般的食物是不会有任何成长的。”而当时赤瞳会露出这样嘶牙咧嘴的情况，也是因为觉得阿软倍感威胁，才会露出这个模样。阿软说他可以帮赤瞳把他体内的灵体赶出来，但如果里面的灵体已经吸取足够的阳气的话，就没有办法驱逐了，只能连同赤瞳一起消灭。当时我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听了阿软的话，我想了想，为了我自己跟赤瞳着想，我便不舍得让阿软带着赤瞳离开了。赤瞳不在的那几天，我睡得很不安稳，一直在做噩梦。我梦到赤瞳被他体内的灵体折磨的样子。我被惊醒之后，耳边还会有人在轻声细语的说：“为什么不让我待在你身边？”我睡也不是，醒着也不是，仿佛被折磨的人是我。但我心想，为了赤瞳，我可以忍受。过了几天之后，我的身体变得很有活力，阿软也笑着把赤瞳还给了我，并且说道：“看看他的眼睛吧。”我看着赤瞳的眼睛，居然从原本的暗红色变成了犹如绿宝石的青色，而且眼神也比以前温和了很多。我想了想，就低头看着赤瞳说：“小家伙，帮你换个名字吧，以后就叫你青瞳，恭喜你摆脱恶鬼了。”自从那个事件之后，我似乎比以前更能接受关于鬼神的事情了，并且也怀着尊敬的心看待这些看不见的灵体。故事说完了。
刚刚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说阿软，你想要对猫干嘛？我超害怕它可能会伤害它，还是干嘛的？
对啊，因为他刚刚说，万一它已经阳气稀薄了，就只能连赤瞳
本猫一起灭掉，
对，一起消灭。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对、哦、
好不好？不能消灭任何的动物。
对啊，小动物哦哦。
对，但还好没有。但我觉得很酷的事情就是眼睛居然就真的变成绿色的。
对，就是他感觉好像是真的，因为有灵体住在他身体里面，所以那个眼睛才会变红色，嗯、
好奇妙。而且他刚刚说取名叫青铜的时候，我就有点想笑，我说、嗯、怎么变弱了？你知道我以前打游戏怎么打，什么王者荣耀或者是那个传说对决的时候啊，青铜是超烂的一个 等级，你知道吗？
你说那铜的那个铜铁那个铜吗？
就是要从青铜，然后可能要爬到钻石，然后再爬到黄金，然后再钻石。然后在什么王者之类的，青铜好烂，
青铜也蛮强的啊。那个青眼白龙，
青眼白龙不同好不好？
也是青色的眼睛
啊。没有打游戏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了好了，
青铜真的很烂，
好吧。开始贬那个贬低青铜，
那个猫突然间变成只平民的，因为原本讲什么赤眼对，
赤铜
哦，赤铜。
对，刺眼，
才刺眼啊！
哇，好刺眼啊！
刺瞳本来我觉得蛮酷的，
对，
就是感觉很厉害，是火猫之类的，
啊、有点中二。
但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很特别、啊。
对啊，刺瞳，
我的猫叫刺瞳，很酷，然后躲在刺瞳。
对，刺瞳来，
太奇妙了，
这决定是你了。
但他说猫为什么体型没有变，是因为它中间被那个灵体给影响吗？
对，就是
现在吃东西都被灵体吃掉。
应该说它
长不大。
对，长不大，然后它需要吸取的那个营养来源就是人的阳气、嗯、所以它吃一般人的食物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
没有帮助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神奇耶，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像这种案例。
哦，
对啊，就是真的动物好像被附身之后它就变成了连生理状态都可以改变的感觉，超酷的。
太酷了。
对啊，酷到爆。
我们也见过红眼猫，有啦，波斯猫。波斯猫，哎、嗯，波斯猫是吗？
波斯猫好像不是。
波斯猫眼睛是一边蓝色一边红色的吗？
好像是吗？不是有些哈士奇是
啊，哈士奇有些是
对，有些猫
好像
也会。
不是波斯猫哎、欸，但我忘记了。
对，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系列，
对，
就它那个虹膜会不太一样。
对，所以它灵魂走了之后，眼睛就恢复了。
对，感觉就是他一开始好像受到什么控制，然后就哇，
我觉得太像动漫了。
对啊，中什么幻术之类，然后解开幻术之后，哦，眼睛就恢复，
就人猫合一体，然后他控制那只猫，就最后就被驱走了。
对，就之后还好险，就是赤瞳可能它里面灵体还没有吸饱，所以就不用整只消灭。
对啊，不过他也讲说会影响身体这件事情就是不好啦，所以赶快还是把它就是消灭掉比较好。
对啊，所以他感觉是为了要吸就是这个花栗鼠的朋友身上的阳气、嗯、所以才会住在猫的身上，
对，
然后就跟着它回去。
对，
哇，真可怕。
没事就好。
对，
但大家请切记不要伤害小动物哦。
没错。
好，你今天要给我们科普的是什么？
没错，今天讲到那个赤瞳嘛，就是它是红眼睛的那个状态、嗯、我就去找了各种关于红眼睛的各种的科普，然后这些科普虽然就是有的是恐怖的，有的是逻辑的，但是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
嗯、
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这样。
好，我也想听耶，是人有红眼睛吗？来来来，还是动物有红眼睛？
人
哦，
对，都是人的红眼睛
哦。
对，那我讲的第一个是跟都市传说有关。
都市传说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Bloody Mary？
有，
对，
就是在镜子喊 Bloody Mary， Bloody Mary， Bloody Mary， 然后就出现了。
对，然后这个红眼人的概念就跟那个 Bloody Mary 非常的像，然后它叫做 Red Eyes Man。
哦，
就是红眼人。
你说有个鬼叫做红眼人是不是？
对，这个游戏叫做红眼人，然后就是他一样就是要准备一根红色的蜡烛、盐巴，然后厕所的镜子、一根针跟自己的鲜血一滴。
哦，
对，就真的很像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个一个人的捉迷藏的那种概念、
嗯、类似。
对，做这些仪式之前都要准备一些道具，然后他一样就是先把浴室的镜子用热水的雾气把它打雾，然后把房子里面的灯全部关闭。
我觉得打雾很可怕耶、欸
啊、
感觉就会出现什么字之类的。
对，或者是手印啪这样子。
对。
对，然后要点上蜡烛，在凌晨2:13非常讲究、
哦、
对，就啊，看了我13了这样，然后用针刺破自己的小拇指、
oh、my God，
在镜子的上面眼睛的位置，自己眼睛的位置点2点。对，所以这个游戏叫做红眼人、
哦、
然后跟 Bloody Mary 很像，低声呼喊说 Red Eyes Man， Red Eyes Man， Show you now， 然后
Show you now，
对，然后这一句话重复3次。
哦，
这个时候就已经召唤了红眼人，虽然你可能就是当下不会看见什么东西，但你必须把这个仪式完成，不然它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久之后浴室门可能就会响起一些声响啊，或者是说镜子里面可能会反射出一些很可怕的东西、
oh, no.
对，这时候你就要拿起蜡烛去照亮这个镜子，看有没有东西显现。如果都没有的话，过13分钟之后，也就是2点26分的时候，再用同样的方式去召唤这个红眼人，就是要把它呼唤出来这样子。
他会害人吗？还是就跟他玩游戏而已？其实
他其实是你可以跟他问一个问题，然后他会给你这个问题的解答、嗯、就是如果顺利召唤出红眼人的话，就会看见一个眼睛满是鲜血，然后整个脸都是腐烂的恶魔。
Oh my god。
对，然后搞不好还会闻到腐烂的味道。
这完全是召唤恶魔吧？
对，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很可怕的邪教，
地狱的门打开了，
对对对，
然后一个恶魔来帮你实现愿望这样子。
对，但是解答完之后他会要求报酬。
什么是血吗？
他好像没有特别写
说
就是他会跟你
随机
要求什么。
很可怕耶、欸、
对，但是他说如果他跟你要求报酬的话，你就不要理他，
把镜子擦掉。
对，他说把准备好的盐撒向镜子里面的恶魔。
哎、欸，你们很坏耶、欸、
对啊，就是很坏，超坏的。
别人的话叫他实现你愿望的话把他赶走，真超贱、欸、
对啊，超坏的。而且他说哎、欸，那个要给钱哦，然后就哇狂撒他盐巴。对啊，好可怜。
我想到什么吗？就是你去店里面然后可能去买一个西瓜，然后老板，你拿西瓜的时候，老板跟你说：“哦，30块啊，你去拿防狼器喷他眼睛。”我就跑走。
对，超坏的，
超贱。
对，他说，等到撒完盐之后，听到红眼人哀嚎的时候，就用那个针刺破你的手指，然后鲜血流出的时候沾上盐巴，在镜子上面画一个六芒星，象征封印恶魔，就是一个把他召唤来，然后再把他封印回去的一个仪式。
那什么毛病？
结束之后一样要再高喊三声 Red Eyes Man Red Eyes Man Back to Hell。 对，就是回到你的地狱、
哦、
对啊，超坏的，就是把他召唤来然后再把他请回去这样子。
大家请不要没事找事做好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没有人品。
对，然后也有传说说很多人就是不怕那个
恶魔，
对这些恶魔，所以就轻易的尝试。但是也有人玩了这个游戏之后他的双眼被挖走，
哇，
太可怕了吧。然后或者是惨死在浴室，或者是说隔天就出车祸惨死等等的，都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结束完成这个仪式。
这个不是电影吗？
对，我觉得很像，超像电影。
我想到最近我们不是看一个预告片叫做什么 Candyman。
哦、oh, Candyman。 对哦、oh,
对，然后也是在镜子里面喊 Candyman
Candyman
Candyman，
然后就召唤他。哇，好想看那一部。
好像还没上映耶。
对，好像还没上映。对啊， Candyman
最近有好多鬼片好想看、
啊、对啊。哦，赞赞赞，
我想看鬼佬。
对啊，鬼佬，哎、欸，但鬼佬已经上了。
哦，真的吗？
对，他已经上了。
好了，我们找时间去看一下。
对，我们找时间。
那我们可能要隔开，就是
对，我们要梅花组，就我们就是看完再来讨论剧情这样。对，然后这是其中一个红眼人的一个
故事传说。
对，那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一个红眼少年的传说。
红眼少年，
对，但这个红眼少年其实是台湾族的一个很古老的传说。
哦，所以它是真实故事这样子。
应该算是说算是在他们部落里面就是一个从古流传到今的一个传说故事。
OK，
对，我觉得很多原住民文化里面都会有很多这样他们自己族人的一个故事，像是矮灵记应该大家最、
嗯、矮灵记我没听过。
对，你居然没听过，那下次可以讲讲看。
我怎么，我不是台湾人。我怎么会知道你们台湾什么原住民故事？、
啊、像丰年记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丰年记我知道，
对啊，
我也是来台湾才知道的。
那就是以前在盆地社，就是他们排湾族的一个部落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大家都叫他巴里。
嗯哼，
他有一双红色的眼睛，但他这个眼睛有灼烧的力量，体温也非常的高，然后他的肤色微红，所有被他看到的东西都会死亡。很像那个
死亡之眼吗？
对，很像那个 X-Men 里面眼睛
可以看他的时候射出镭射光，
对，这样子。对，超可怕。但是巴里他也常常使用这个特殊的能力去保护他的族人不去被外族侵扰这样子、
嗯、
但是虽然他都有这个强大的力量，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害过族人，平常都是用黑布把眼睛遮住，好像 X-Men。
对，
对，
他就要被封印起来耶。
对，但是因为他有这个很特别的能力，然后可能有时候也很危险、嗯、所以族人其实都还是会害怕他。所以头目啊就在山脚下找到了一个大岩石，就是请人帮巴里盖了一个家，就让他在那边隐居住在那边、
哦、
对啊，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就被隔离了。所以后来啊就是族人要送饭给巴里的时候，就是他们都有设计一个绳子，只要族人拉动那个绳子，巴里就会知道说、有人要来送饭给他、
哦、
所以他这时候再赶快把他的眼睛遮住。对对对，然后要遮眼了，然后送饭来，然后直到族人离开他才把
眼睛拿下、
那个、对，把那个布拿下、
把布拿下
放到盒子里面这样。然后他的这个能力也被外族的人知道了、然后被知道之后，那些外族的人都非常的害怕，就很想要找机会去假扮族人要把巴里杀掉、对，然后
好坏，
所以那些外族的人就是去拿刀啊，就是趁机要砍伤巴里的时候，巴里就非常愤怒，
直接拿下眼罩，
对，他就拿下，
全部人
对，就怒视他们，他们就一一倒下，就再也没有气息，这样
，OK，
就全部都刮掉。然后直到巴里过世之后，他之前住的那个岩石的区域旁边都长出了槟榔树，
槟榔树，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长槟榔树，
是红红的吗？跟他眼睛有关系？
我不知道。
你是说他杀死人之后，然后？他的尸体变成槟榔树吗？
不是，就他当时只是一个小事件而已，就是有人要杀他都还是被他摆平、所以他可能就一直在他的那个隐居的地方，直到他老去然后死亡这样子、
okay.
然后他过世之后周围就长出了那些槟榔树，从此以后这些槟榔树就传说就继续站在那边守护当地的族人、就很像那个巴里的化身在那边守护族人这样子。也据说在以前的那个区域还留有一块被烧得很焦黑的岩石，就说是当时巴里
烧的吗？
对，就是据说当时巴里因为他不敢到处乱看，怕会伤害到大家、所以他就一直盯着那个岩石看，所以那个大岩石就很黑这样。
这样的能力其实不是盯的就死，是因为他有可能会
雷射光 X-ray
雷射光跟那个什么炎热的那个什么炽热什么眼之类的，
对啊之类的，那种很强大的这个眼睛，
他才是适合叫做刺眼吧，
对，刺瞳
哦，刺瞳。
巴里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刺瞳，没有啊，他另外一个外号叫做独眼巴里，对，这是别人帮他取的这样子。
Okay.
但也因为这个神话故事，就是其实台湾族人本身也蛮忌讳这个名字的。
你说大家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害怕，是不是？
对，因为巴里的这个名字，其实在台湾族的族语里面，其实是有眼睛具有杀伤力的人、的一个字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其实在提到巴里的时候，算是一个蛮忌讳的一个名字、
就像佛地魔一样，不能叫到佛地魔这样。
对，就是不能提到他。对，然后这个也是我在搜寻跟红眼有关的一些小知识里面找到的，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也分享给大家。对，就是第一次听到说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传说，
还是 X-Men 是抄这个的、
有可能他说哎、我知道那个巴里，我们就用这个作为人物的原型。那还有第三个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趣、它是关于一个红眼睛蓝眼睛的一个逻辑题目。那他其实原本是一个澳洲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
陶哲轩
对啊，陶哲轩他提出的一个逻辑的问题。他大概的题目是这样，就是从前有一个村庄，村里面有总共100个村民，然后其中有95个村民他眼睛是蓝色的、5个村民的眼睛是红色的，
固定的比例吗？
对，就是有固定比例这样子，就是他们95个是蓝色，5个是红色、然后他有几个前提是村民们都具有非常好的逻辑思考能力。
你说不管是蓝眼睛跟红眼睛人都一样吗？
对，就是他们都有很强力的逻辑思考能力。但是在村子里面有两条非常神秘的禁令，他的禁令就是禁止讨论任何有关眼睛颜色的话题、然后第二个禁令是任何一个村民一旦以任何方式知道自己眼睛是什么颜色的话、就要在隔天在村中的广场自杀。
所以他不能知道自己什么颜色，没有禁止是不是？
对，就是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前提是岛上都没有镜子
哦，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算我看到你有红色眼睛，但我也不能跟你讲，或者是你也不能跟我讨论说我是什么眼睛，
好像一个游戏哦，
对，就很像一个游戏。
以前不是在头上会贴字，然后你不能，
对对对对，
你要想自己到底是什么颜色还是什么字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要互相走分成四组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游戏其实也很像，就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这样、然后这个村的村民都非常守这个禁令。而且大家都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有共识，就是都会遵守这个禁令。那有一天的时候，村子里面就来了一个旅行者，然后他就跟村民玩得很开心。在他离开之前，全村的人都帮他办了一个欢送会。虽然这个旅行者也有在里面听说过哦，有这样子的禁令，但因为喝多了，所以他就不小心说出啊，在这里看到有跟我一样是红眼睛的人，真的是太高兴了。
等一下，他为什么知道自己红眼睛？
因为他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的旅行者、所以他可能 之前就有照过镜子，然后也知道说哦，我的眼睛是红色的、哦、这样。
Oh my god， 他讲了，
对，结果他就不小心讲出来，当时全场就静默，他就想说啊，自己说错了话，
了
对、嗯，然后就赶快急急忙忙离开。但他离开的时候也心想说，嗯，但是我说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是他们村民们都互相认识，他们肯定都知道说村子里面有红眼睛的人，
嗯，
就是他可能说这个可能也无伤大雅吧，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啊，心中的罪恶感可能就比较减少。但是有一天，旅行者他在回到村子的时候，就发现村中里面所有红眼睛的人，在他离开后的第五天，都在广场上自杀了。
Oh my god， 这是什么神奇的仪式？
对，
诡异哦。
所以就是问题是，既然这个旅行者他没有说出任何村民不知道的新的东西，就是他说的那些话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那为什么可以去推动说他们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红眼睛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这个题目就是，为什么在欢送会之后，红眼睛的村民最后都知道自己是红眼睛，然后都在广场上共同自杀。对对啊，我就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会知道，或者是说明明也是一个就是他们自己都有共识的一个事情。
但会不会就是因为如果我是那边的村民的话，我会看到路上都是蓝眼睛的人，我就会开始怀疑说自己会不会是红眼睛的人。
对，
然后我开始去数今天不是你蓝眼睛蓝眼睛蓝眼睛就排除，反正我们就只有100个人嘛，
对，
很快就遇完了，
对啊，
然后就会算出来我自己是红眼睛了，应该不难算啦，只是我觉得疑点是为什么自杀这件事情比较奇怪。
嗯，就是他们是怎么知道说自己是，然后其他人也知道说就我们都是一个 team 这样子，对不对？
应该说没有，知道自己是我觉得是算得出来的。
嗯，
因为你看得到红眼睛人就知道这四个红眼睛，然后只剩一个，然后你100个人每天相处下你就知道说谁是蓝眼睛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会自己去算说哦， 我好像都没有遇到红眼睛人了，所以应该是自己。
嗯嗯嗯，
对啊，
他的那个推论逻辑是这样，就是如果村中只有一个红眼睛的人，因为大家都还不知道说到底实际上有多少的人在他们村子里面是有红眼睛的、嗯、所以假如说村中只有一个红眼睛的人的话，他就会在第一天自杀，因为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他看过每一个人就 看每一个人都是蓝眼睛，那这样推论下来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红眼睛、
嗯、
对啊，因为知道说村上一定有一个红眼睛的人，所以他第一天就会去自杀。那假如说村中有两个红眼睛的人的话，他们会在第二天一起去自杀，因为假设说我是红眼睛的人，然后假如说村中总共有两个红眼睛的人，我只会看到村中有另外一个红眼睛的人，但是假如说只有一个人是红眼睛的话，那他就会马上去自杀，因为他知道说全部人都是蓝眼睛。那假如说诶，我看到你也是红眼睛，但是你一直不去自杀，那是不是因为我也是红眼睛，所以你在等我跟你一起去自杀、
uh-huh. OK， 但我觉得这故事怪的点就是为什么要自杀、嗯，
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逻辑推论的一个问题，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是一个逻辑推论的故事。
对，但是可能是就是他们自己的邪教，可能他们就是真的很信奉这个信仰，
或者是
然后就会去遵守。
在他们村庄里面，对他们来说，红眼睛是不祥的植物，不祥的一个症状。但是呢，他们为了想要让全部人都活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能讨论红眼睛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才觉得说大家都不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眼睛。
比较好
就不讲了，但是后来知道的人就觉得自己是不祥之物，所以就自杀了。 我自己推论是这样。
對，我觉得你完整了这个故事、
啊就是、很没有逻辑，是前面的不知道他原本的原意是什么，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
对
对，但这个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点、
嗯、
所以以此类推，就是因为他的规定是如果知道自己是红眼睛隔天就要去自杀，那他第一天不自杀的话，就表示说、欸、还有一个人其实还是跟他一样是有红眼睛的，所以等到他第二天还不自杀的话，这两个人就会想说那一定还有第三个就是红眼睛的人，那个第三个红眼睛的人就会想说那应该就是我。
OK， 所以一开始村庄并没有跟他们说会有几个红眼睛的人，
对，他们都不知道。所以等到第五天的时候、欸、大家都看完了，只有这五个是他们自己确认说是有红眼睛的，他们就一起去隔天自杀、
哦、所以前面的95个跟5个红眼睛只是他们的一个比喻，这样子。
对，就是一个比例的概念。所以以此类推，不管他村上有几个红眼睛的人、
嗯、
他们都会这样一直互相去验证说他到底有没有红眼睛。
哦，这是一个游戏。
对，他就是一个逻辑的游戏，
死亡游戏
对，很可怕。
嗯，
但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
嗯，
虽然有点复杂。
对，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就是其他的解读这个逻辑游戏的一些观点的话，都可以上网再去找，就是蓝眼睛、
okay.
红眼睛的一个逻辑推论。
嗯嗯，但我觉得刚刚最酷的还是那个台湾族
，X-Man 吗？
是台湾族，
对，巴黎。
对巴黎的故事 X-Men 的部分。
对啊，我也觉得非常的酷，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故事。
但我觉得真的啦，是世界上是有很多人眼睛是会扁舌的啦，因为就是那个叫做是一种病嘛，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讲过。
对，有一个是白子，白子就是说他身体本身就缺乏黑色素。
不是不是，我说眼珠会变色，
啊，
就是那个会变红色那些啊。
对啊，他其实全身上下啦
都没有色素，我知道。
对，就是没有黑色色素，包含他瞳孔黑眼球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就是血管微血管的颜色，所以是红色的。
哦，我刚刚讲的好像是什么，我记得有个名称，然后他是讲说什么你的瞳什么色变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
那是另外的部分。
哦，
但我忘记，
还有这种，
我好像曾经有讲过。欸，
哦，有吗？
对，好像有，很早很早以前，虹膜异色症啦。
哦，对对对，哦，就跟哈士奇的那个一样。
哦，对啊，
对对，也是虹膜异色症。
因为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是虹膜异色症的，好像人也会得这种，就是这种病啊。
哦，
然后而且两个眼睛的颜色会不同颜色，
嗯，
所以有可能会变蓝色或者红色。
哦，
对啊，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也不会说他眼睛会不会喷什么颜色光之类的。没事的，
没事的，没事的，你也没有被灵体住在里面。那今天关于红眼系列的科普就到这边。
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nstagram、Telegram，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 Facebook 那个偷听文化，
嗯，
然后去帮我们按赞，然后追踪订阅留言。那也欢迎到 Mixerbox 上面，然后 Spotify， 然后 Apple Podcast、
KKBox、
KKBox、First Story Sound On 等等的收听平台去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对，
那多多支持我们，
五星留言，
对，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喽，那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